跟住呢係正道嘅時間。今日呢就好開心，有宣道會不國堂永遠榮譽牧師小曹牧師，我哋當中正道。佢今日講嘅題目呢係喺艱困中不忘見證主。請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我们感谢神，虽然疫情当中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但我们却在这个时候可以在家中，在网络上面，我们可以一同同时间同心的来到去敬拜上帝。我们都渴望我们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让我们的敬拜在神面前蒙祂的赐恩。我请大家同我再一起祈祷，我哋再将段一齐思想圣经嘅时候交托俾主。天上嘅主，永恒嘅上帝，你嘅权柄立定在天，你嘅宝座永远坚立。主啊，你自己圣经里面话俾我哋知道，地上洪水泛滥，你仍然喺天上坐着为王。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尊崇你，不单止因为你自己的尊荣，更加因为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慈爱，是个人的，是亲密的，对我们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感谢你，在生活行为上面透过不同的事情，你向我们显出你的慈爱。主，让我们的心无论在什么处境之下，我们仍然知道去爱你，因为知道你的爱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亲爱转段时间，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能够一同来到敬拜。主啊，我们渴望有你自己的说话，恳求真理的圣灵在这些时间你自己亲自的指教我们的内心，赐下你的圣灵，叫我们的心能够明白真道，又听从真道。求你这样施恩带领我们，我们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啊，心所愿。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传道主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圣经里面一路的勉励我们，来到去为主作见证的讯息。我想翻起在当主耶稣他复活了之后，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很惊慌，圣经就讲到他们藏在家中不敢出来，因为他们怕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主在主日的日子就去到他们中间，第一句说话就说愿你们平安。我相信今天当大家在家中的时候，我们的主都会来到你当中向你说愿你们平安。我们都带着一份平安的心来到去领受这一份的应许。当主再跟他们谈偈的时候，一路跟他们来到去谈，然后他再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第二次这样说，然后跟着第二句的说话在圣经里面所说，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主将平安赐给我们，但是接着他渴望我们都能够去接受主给我们的差遣，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岗位来到去作主自己的见证。平安带来的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也都叫我们能够可以承接上帝给我们的差遣去作他的见证。不单单是我们自己领受平安，更加能够将平安带给很多我们身边所接触到的朋友，我们的亲人。我想翻一件事情，在好几年之前，我有机会在内地跟一位的当地的牧者谈偈。在谈偈的时候，我发觉这位的牧者是一位很敬虔的牧者，神都用他在当地是带领一间很兴旺的教会。 我问及佢信主嘅情况，佢同我分享，佢话系我姑妈咯。佢就讲到喺好多年之前，当时系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好多嘅基督徒都受到好多唔同嘅逼迫。一位嘅姊妹，一位嘅姑妈，佢当时系一路喺教会有好多好多嘅服侍，但应不因为佢自己积极嘅投入，被当时嘅人认为佢哋系反革命分子。所以一位嘅姊妹，佢需要面对好多当时俾佢嘅惩罚。每一天早上，佢要出街，街上面佢要戴一顶高嘅帽，佢身上挂住一个牌，写住反革命分子，又揸住个铃铛走路话我系反革命分子，周围游街，面对好多当时嘅人对佢嘅羞辱，对佢嘅取笑。每一朝早就系咁样出去。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佢嘅侄仔就系刚才所讲呢位嘅牧师，见到佢嘅情况，就会讲：点解耶稣会俾你咁噶？点解耶稣唔帮你啊？咁，但系呢位姑妈话俾佢知，主耶稣佢仍系可信嘅。一位侄仔见到呢位嘅姑妈，虽然喺咁嘅处境里面，但系见到佢仍系好坦然咁去面对，内心仍然坚强咁承受呢啲嘅苦难，因此佢心里面就想可以咁样嚟到去信靠呢位上帝。姑妈可以咁样嚟到去见证呢一位一定系真神。有一次佢见到姑妈翻嚟嘅时候，仍带着平安嘅心翻嚟，走埋嚟就同姑妈讲：姑妈，你为我祈祷啦。咁姑妈为佢祈祷，唔单止为佢能够信主祈祷，更加奉献佢喺神嘅手中。然后佢就话俾一位嘅侄仔知道：你信耶稣之后，你记住侍奉主。呢位侄仔当时领受呢个神俾佢嘅感动，喺后来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神俾佢机会读神学，后来佢就成为一位嘅牧者。当我听到呢位嘅弟兄、呢位嘅牧者分享嘅时候，我就睇到一件事情，喺好多我哋以为系最困难嘅处境，唔能够叫人信主嘅时刻，但系当你仍然坚定咁跟随主，你嘅生命会照耀主耶稣嘅恩光，别人因此知道你所信嘅系真神，因此嚟到归向上帝。事实上，当弟兄姊妹你留意到我哋嘅中国嘅历史嘅时候，你会发觉喺文革期间，好多教会关闭咗，好多嘅人唔能够再有机会听闻福音，唔能够再公开嘅崇拜。但系喺呢十年嘅历史嘅日子之后，有人做一啲嘅统计，发觉基督徒人数系增加咗三倍，唔单止冇减少，反而有更多嘅人睇见神嘅真实，佢哋归向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思想一件事情，喺艰困当中唔好忘记见证主耶稣。纵使你觉得自己喺好多唔同嘅关艰困嘅环境，但你知道呢位嘅主仍然系可信可靠嘅主，我哋仍然可以放胆嘅见证佢，而主亦都会喺呢啲日子带领好多好多佢嘅子民嚟到归向佢。我哋今日读到嘅圣经《使徒行传》里面嘅经文，喺当中里面俾我哋睇到一个方向，就是神使用艰困嚟到差派我哋传扬基督。好奇怪，点解会用艰难困境嚟到差派我哋呢？但系圣经《使徒行传》正正系描述紧呢种嘅状况。《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系圣经所讲嘅圣灵嘅行传，充满住圣灵嘅工作。当彼得传道嘅时候，三千人信主，系叫人好惊讶嘅。但系同时，我哋留意到当时嘅教会都系一个教会受逼迫嘅历史阶段，面对住各样嘅困难。但系我哋见到呢啲嘅逼迫系神所容许嘅，而喺呢啲嘅逼迫当中，发现有神背后嘅目的。在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开始讲到，使徒他们受到各种的威吓， 官府不准他们传道。去第五章，他们被拉到去坐监，受到鞭打，各种的困难。第七章就提到斯提凡殉道，有神的子民因为信仰是遭受杀害。然后第八章就讲到全个教会全面受到逼迫。因此八章第一节，大家会记得经文里面所讲到，圣经就话从那日，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圣经讲到弟兄姊妹是大遭逼迫，因此他们分散到去不同的地方。大家明白这种分散不是移民，是逃难。他们不可以不离开，他们要逃离这个极大逼迫的处境。当然逃难的时候心中很难过，很悲痛，正如下底第二节第三节继续讲，圣经话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弟兄姊妹因为见到自己的弟兄受难，他们很伤痛，但同时他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信仰都被污蔑。一位当时笃信犹太教的扫罗，他们认为耶稣以耶稣为基督其实是涉足律法，他们认为尼赛亚是德胜的君王，不可能会钉十字架的。因此当基督徒当时传扬基督的时候，他们觉得是一种对律法的一种的藐视，认为他们背弃了律法，因此要用一切方法去清除他们。所以你见到扫罗他所做的事情是代表很多其他的类似的犹太人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很深刻地来到经历到。但是当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会看到在一个这么悲哀的环境里面，突然间个气氛转变了。在第八章第四节继续讲到，就是当时这些分散的人，他们虽然被分散，但是他们去到各处地方做什么呢？去各处去传道。英文更加清楚讲出，无论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传道。大家会明白在一个处境不是说一般的移民，而是他们是逃难，他们是一个很困苦的过程。当然你会想象到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立即会问，究竟我们住哪里呢？哪里找自己的居所呢？他们都会问，我们怎样维生？可能要周围找机会，怎样找到工作可以维生？又或者都会担心那些逼迫他们的人不会追到来这个地方，或者需不需要隐姓埋名，不要让他们发现我们在哪里。你发觉这些好似好自然有的回应，当时的门徒他们没有这样做，或者他们都可以这样做，但是他们心里面不是带着一个挂虑担忧的心，而是他们同时想到就是他们自己的身份。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有被差遣的身份，他们不会忘记主耶稣跟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他们不会忘记自己应该是受差者的这个身份。他们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在被逼迫的时候，他们不会单单是为了自保，他们更加留心怎样来到向他们身边所接触的人来到去见证主。他们的行为表现出他们相信天父一定会保守他们，他们能够这样做是背后一种的信心，知道无论环境怎样转变，天父一定保守他们。 所以他们不为自己挂虑，有一种心灵的自由可以去传扬，去见证主。我想翻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年之前我们所敬爱的大少曾牧师，我有机会跟他一起吃餐饭聊天分享，过程当中他跟我分享他自己年幼的时候一些经历，也都有一本书仔讲述他们一家很多代来到去一路的侍奉主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很多年之前，1941年，大家都想翻这些是什么日子了。1941年，当他在中国里面，他当时还是孩童的一个阶段，在当时因为父母要去到另一个地方来到去传福音，父母去到在比较北一些的开封的地方，而他们和自己的兄弟姊妹在烟台，山东烟台一个宣教士子弟学校里面来到读书。但是1941年的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来到宣战。当时在这个地方的学生全部要被捉去集中营，他们全部变成了敌人，因此在集中营里面他们面对着很大很大的艰难。他们的父母戴永勉先生和师母，他们在北边的开封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面很担忧很沉重。大家可以想象几个仔女被捉了去了集中营会怎样呢？生死未卜会怎样呢？这个时候大师母听见这件事情，他就没说什么说话，即刻一个人走去自己的房间。大牧师讲翻，他说当时大师母就跪低，他没什么可以做，他只能够全心将自己的仔女交托给神，神啊，求你怜悯，求你保守。心里面都挣扎，应不应该走回去烟台的地方，但亦都知道在那个地方变成沦陷区，都未必有机会入到去。但是怎么做呢？怎么做呢？大师母讲翻，在那个时候心灵里面好像听到神的说话，有一句英文的说话在他心里面出现， If you care for the things dear to me, I will care for those dear to you。 如果你去关切我所关心的事，我会去看顾那些亲近你的人，你的仔女。但师母听到这句说话之后，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动，神给他一种平安，他就安心继续在开封这个地方继续他的宣教的服侍，然后将仔女交托给主。他慢慢想不到在5年多之后，他见回他几个的仔女，他不会明白在这段时间集中营里面，神兴起了其他的人代替了父母的职份照顾他们。大家可能都会听过李爱瑞先生 Eric Liddell， 那位放弃了在主日的时候去跑100公尺的一种的奥运的比赛，一位的宣教士去了中国，在这个集中营当中一路的来到照顾这些子女。他都是囚犯，不过他同时作了大少曾牧师和他的兄弟姊妹的照顾者。各位弟兄姊妹，你放心，如果你有些自己挂心的事情，挂心的人，但是当你心里面知道你挂心神所挂心的事的时候，你所挂心的人在神的手中，他会看顾，他会保守你。正如当时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去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不挂心自己的需要，神一路的来到去保守他们。正如我们看到在圣经的11章《使徒行传》后面同样有记载同一件事情，在11章的第19到去21节，先就提到他说门徒他们向北就走， 去到的时候，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直至到腓利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柯。腓利基是今天的黎巴嫩的地方，去到塞浦路斯岛，又去到安提柯这个的当时的外邦人聚集的一个大都会里面。他们去到的时候，先讲到这些人，他们向当地的人要传福音。但你留心的时候，发觉圣经里面没有讲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很出名的专门的传道者。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无名氏，但是他们每一个每一个属主的人，他们都会这样做。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会以为传福音是那些专职的传道牧师、宣教士他们去做，但是不是，圣经讲着每一个属神的人，就算他们人家不认识他们，但是上帝知道他们是他的子民，仍然是差派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作主的见证。更加有一些的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去到安提柯，也都开始向希腊外邦的人要传讲。大家都会想翻起在圣经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提过，就是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见证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在当时的人来讲，会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竟然上帝利用了这个的逼迫的事件，差派他的门徒去到犹大地、撒玛利亚，后来去到全地。上帝有些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们未必完全的理解，但是你会知道，就是神用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办法，但是却是成全他的美意。在过程当中，你会发觉在这些艰困的环境里面，神更加清楚彰显他自己的圣灵。所以在刚才大家读的经文第十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提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当你想到很多在宣教工场里面的宣教士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特别一些的灵界的一些的攻击，但是正正是那些的处境，我们听过很多这些的故事，正是最艰难最受攻击的环境，反而是见到最多圣灵的工作的环境。环境似乎是困难，但是圣灵在当中越加工作，赐给他的儿女们有力量，在过程中人认识上帝的能力，他的子民也都更深经历他们所信的主是有真有实的上帝。当我们一路这样读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自己有些时候突然间会出现一些困难是我们意料不到的，但弟兄姊妹放心，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你留意那些环境，神要怎样用你，你都去见证他。我自己教会有一位弟兄一个的经历是我很深刻的，这位弟兄他自己平时很守心来到传福音，常常都想找机会来到去见证主。有一次他家他讲他自己推一些的家私，但是一不小心扭亲自己腰骨，想不到很严重，瞓咗喺地下不可以动动，后来有人帮他送咗去医院，医生说你扭得很伤，起码要五六个星期你才可以出院，因此他就要放低晒所有平时的事情，就在医院里面来到去养伤。入医院之后，有弟兄姊妹知道他的情况，就走去探望他、关心他，跟他倾偈，在当时还可以去探。在有一个晚上，他身边的病床一个病友突然间跟他倾偈，他先生你这么多人探你，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是啊，我是啊。然后跟着这位的病友就跟他说，他说我看到那些什么恩雨之星呢，就说有些什么事你将自己交给天父， 怎样教法的，就这样问他。因为弟兄都完全没有预料到突然间有人问他怎样将自己交给天父。当然他的心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对方来到去分享信仰，一路跟他说，一路跟他解释，在当晚一位的病友就决志信耶稣。想不到他当时立刻决定要信主，然后过了几天，好体会到他突然间的情绪，他的表情都是很平稳，很安详的一种心境，好像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变。有一次弟兄就见到一位的病友突然间静静地，当时医院不是几容易被人家打电话，他静静地躲在一边就一路说电话一路说电话。然后之后一位弟兄就问他跟谁聊天啊，跟家人聊天啊，是吗？跟着一位的病友跟他说，他说你不知道，我有癌症很严重，我的太太她跟第二个男人走了，我很痛苦，但现在我打电话给她，弟兄都很紧张，你是不是闹她？她说不是，我告诉她我信了耶稣，我原谅你，你过去的事情你不要介意，我们重新一起。一路跟他说，然后跟着不如这样，你都信耶稣，信耶稣给你很大的平安。一路跟我太太说，弟兄就问他，那你怎么懂得跟他说？我跟你跟我说那些说出来咯，就是这样一路跟他太太传福音。当弟兄一路听到一位的朋友初信主，但是他生命很明显改变，也都对自己前途是不再有担忧，他的心觉得很大的感恩。突然间他发觉他来到医院，他拉伤只骨是有原因。后来他出院，但是不是五六个星期，是在十天之后，神就给他很快脆康复，他就离开了，他就再次有他继续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在香港这个处境疫情很严重，很多香港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之间的接触受很多限制，很多人我们未必能够可以接触到，但你知道这位上帝不受环境所限制，你仍然留心，你留心在你的身旁有些什么的机会，有些什么处境是神要引导你去见证祂。你要记得上帝的恩惠不会被环境所限制，反而你的内心更加敏感敏锐，留意上帝为什么容许你容许我在这个疫情之下，祂要我们为祂作什么。我们再读下去，在圣经另一段的经文继续提到，就是我们去好留心信着圣灵的引导来到去见证主。在当中讲述到腓利，大家都认识一位，虽然不是使徒，但是当时被拣选作七个的管理饭食的执事之一，他做一些管理的服侍，但有一个的特点，圣经特别提及在他生命里面有圣灵，圣灵引导他作不同的事情，他顺着跟随。圣经在第八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都提及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一个使者对腓利说，神的灵很清楚地引导他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然后圣经说腓利就起身去了。腓利当时在撒玛利亚，你知道他分散到这个地方，圣经都讲到在撒玛利亚他有很大的工作的果效，在这个过程里面见到很多人信主，这个撒玛利亚都是一个大城市，相信他会得到所需要的供应。其实都是一个 几蒙福的地方，有服侍的果效，也都有经济的供应，生活的需要都可以足够。但是似乎 上帝不是要他长期在这个地方，而是引导他向南边走。这里南边走是向着旷野的地方，是一个是没有任何供应的地方，而且是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差不多要60公里外的地方。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好像不是很合逻辑，这么好的地方有人有需要，亦都有工作的果效，为什么突然间去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旷野之地呢？但是腓力知道神的带领，圣经就说他就起身去了。各位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圣灵和顺服两者之间常常是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当他明白神的主心意去顺从去行的时候，圣灵就在他身上工作。当一个人他愿意来到去顺着圣灵工作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面更大的来到彰显。我想回另一件事情，就是也都在自己教会有一位姊妹讲述到一件事情。在几年之前有机会，他同另一位姊妹搭飞机去内地一些地方。上到飞机的时候，两个人很开心一路倾偈。他们在机场买了一包瓜子，他们都喜欢吃瓜子，在飞机上面就一路搣瓜子一路倾偈，很开心。在他们旁边坐了个男士，这个男士就一个人在旁边，但是见到他看了一本书，那书名都很特别，叫做《驱魔人》。他们没有特别留意到，只是继续他们两个在这里倾偈。倾倾的时候，想不到突然间一位男士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他说，小姐不好意思，我见到你们吃瓜子，我是很喜欢吃瓜子的，你介不介意分一点给我？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少可一个大男人向人家拿瓜子吃。但是这个男士很想吃，当然姊妹地完全不介意，就将一些瓜子分给他，那就很自然就谈起计了。那这个姊妹见到他手上拿着一本书叫做《驱魔人》，他说，你知不知道其实圣经都有讲驱魔人的，那对方很有兴趣，然后就问他怎样的，是哪个啊？然后姊妹就一路告诉他知道，圣经里面讲述得他最伟大的驱魔人，这个是主耶稣。然后一路跟他讲到关于有关圣经里面主耶稣的真理，在个过程里面帮助一位朋友认识主耶稣。当我听到这位姊妹分享的时候，我知道不是他预先计划怎样做，也都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目标，但是很特别的圣灵将一位的男士摆在他的身边，也都预备机会让他能够讲述福音。各位弟兄姊妹，留意圣灵在你身上的引导，你在你心里面你可以常常的祈祷，求神给你机会，求神给你恩典，能够可以见证他。然后你留心，你留心看看神怎样安排。突然间有人打电话问你，喂，你还有没有够不够口罩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些回来？我们现在在居家隔离拿不到。在这个时候，或者你可以去想，会不会这个是机会？或者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不如我为你祈祷啊，你介不介意啊？留心住圣灵给你的引导，预备好随时可以作主的见证。在腓力刚才我们讲述的情况，他想不到在撒玛利亚的地方突然间神会引导他去到旷野。去到旷野的时候，圣经就讲他要讲，他是完全没有料到会遇到一个的太监。在下低的二十七节，八章的二十七节继续讲，腓力就起身，在圣经继续里面提到，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有一个伊索匹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匹亚女王金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了， 先提到这个埃提亚伯或者叫做伊索匹亚，大家都会知道 Ethiopia 是今天非洲的地方。这个太监他掌管着银库，意味着他是财务大臣，很有权力，在国中很有地位。但是他竟然用几个星期时间去到耶路撒冷守节，反映出他是一个很想寻求神的人。但是当时在犹太人来讲，这些的太监是被视为一些很残缺的人，因此是不容许进入圣殿的内院，也都不会被接受为一些的归顺者。人不会想象一个的埃提亚伯的太监会信耶稣，但是圣灵就是这样带领腓利去接触他。整个过程你会看到神一直的引导他，去到的时候叫他贴近的车。在这个时候神也都安排一位的太监刚刚读的以赛亚书53章，一位受苦的仆人。圣经就讲述到在那个时候很清楚，对方就问在下低的在34至35节，他就问先知以赛亚先知的说话是讲的哪个呢？是讲的自己呢，还是讲的别人呢？先就讲腓利就开口从这里这经上起对他全讲耶稣。上帝安排每一步，然后他在过程当中腓利就上到他的车，对方邀请他上去的车，在车上面就从这一段的圣经开始，意味着他继续从其他有关的经文讲述主耶稣给太监知道。有些时候你有机会带领人信主，但你都会好体会到那个不是自己来，是神自己很奇妙地来到预备机会开对方的心，也都给你能够有恩典可以将要讲的福音讲述出来。但重要的是你要顺从，顺从圣灵给你的感动，你会去行动。去到旷野或者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到神要你去的地方，捉住不同的机会你都去见证他自己。太监信主，你知道后来的果效是几咁大。当他回到去他的地方的时候，福音大进非洲的大陆，因为他的身份他亦都更加能够将福音带给很多不同的人，叫他们都能够领受福音。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唉，我花了好几年了，一路关心这个朋友，他一路都不肯信主，是不是要放弃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上帝的工作会受你难阻，他能够成就奇妙的事情，就算是一个，他能够透过他继续将福音是奇妙地来到延展出去。我想回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很多年一路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很感动的。我简单讲，就是一位很早年的宣教士，一位瑞典去的夫妇 David Swear Flood， 一位的父大卫和他太太斯美亚宣教士，他们去到非洲的刚果的地方。但是当他们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觉当地的酋长是绝对不容许他们进入他们的村落里面，不准他们进去。但是他们一路都是知道神带领他们来到，因此他们就只能够在村外山坡的地方是自己搭一间小屋，就在那里生活而等待机会。但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他们都入不到村庄。但是酋长容许一件事情，就是容许有一个小男孩是可以一个星期两次将一些鸡肉啊、一些食物拎去卖给他们。所以他们一路来只能够接触一个人，就是一个小男孩，一位的斯美亚宣教士，是一个很矮小的一位的姊妹，完全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一种的 魅力。但是他心里面很清楚知道，上帝的工作不受他任何的限制所限制。他想，既然神没有给我们接触到村民，但能够接触到一位小男孩，我们就向他传福音。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小男孩因为定期来找他们，因此就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后来这位太太她怀孕，怀孕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很难有足够的医疗的帮助，但这怀孕之后很短时间她就离开世界。她先生傅大伟先生因为见到太太这样的情况，心里面很悲痛，在悲痛当中她开始埋怨神，你带我们来这个地方，我太太死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他即刻就翻翻自己瑞典的国家。后来故事一路发展，简单来讲，一位的女儿叫做艾雅，出世之后辗转去到美国生活。后来他听到有关于他妈妈的故事，有一次他自己去到在欧洲的地方参加一个基督教的会议，在会当中他听到一位从刚果来的一位教会的监督来到讲述他们地区的福音的工作，讲述到一位的人物叫做斯美亚。当他听完的时候，他立刻走出去问这位的监督，你认识他的？我是他的女儿。一位的监督立时带着极大的感动，眼中流出泪痕，告诉他知，就是你妈妈带我信主的。他说在他信主之后，我回到自己的村落，我一路的来到请求酋长给我开一间学校。当他慢慢大一点的时候，他就开了一间学校，然后带领了很多学生，学生带领了他们很多的家长，后来甚至带埋酋长信主，在他们村落600多人信了主。然后神一路使用一位的小男孩，一路成长的时候，他不单止带领村人信主，整个地区成为了教会的监督，在他现在的带领之下，有最少有110,000的信徒在刚果这个的教会里面。他说，我就是你妈妈带领信主的小男孩。这位姊妹听到的时候，她突然间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她说妈妈2年就离世，离世的时候只是29岁，她只能够带了一个人信主，但是当她忠心按照神给她的带领，顺从神的引导工作的时候，想不到上帝将这件事情是一路的成全，叫数以万计的人领受神自己的救恩。神能够做奇妙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顺从祂，听从祂的引导，作祂要我们作的事情。我们感谢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了这段的经文，你都会记得开始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将平安赐给我们，但是他的心不单单想到我们，他更加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了赐平安的管道，领受平安之余，他就差遣我们，父怎样差遣你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同埋我是有差遣在身，我哋主将我哋差遣到世界上面，是要见证佢嘅。佢系可以嚟到运用不同嘅环境，就算你认为系一啲好艰难嘅环境，让你可以见证佢。你将自己嘅需要交托俾主，你放心去领受神俾你嘅平安，因为神系应许咗俾你。然后留心圣灵怎样引导你在你所身处的环境去接触生命，去见证主，让你更深体会 呢位嘅上帝，佢系满有能力，系赐人平安嘅主。我哋大家一齐嚟，我哋再同心再祈祷主。主耶稣，我哋深深感谢你，系你接受父对你嘅差遣，嚟到我哋中间，你经历各种嘅艰难，经历各种嘅辱骂、苦毒、苦害、伤痛，但系主啊，你愿意将救恩赐俾我哋。主啊，今日你同样差遣我哋嚟到世上面，喺世上唔同嘅岗位嚟到见证你。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真系知道将自己挂虑嘅事情交托俾你，以致我哋心灵有一种嘅自由，我哋可以去挂心你所挂心嘅事。主啊，求你使用我哋，成为你嘅见证，求你感动我哋出去，喺唔同嘅机会里面见证你。主，我哋都软弱，我哋都有好多嘅不足，但系主啊，求你帮助我哋。主，我哋深相信你嘅圣灵能够超越我哋嘅软弱，成就奇妙嘅事情。求你咁样听我哋嘅祷告，使用我哋，能够将平安带俾我哋身边嘅人。我哋喺你面前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圣名祈祷，诚心所愿。各位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请大家，如果你方便，可以在家中站立，我们一起来到去诵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